亲爱的会众，当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被罪污染的世代中，你是否发现，作为人，我们一直在改变？我们对于人、对于事物的爱，也一直有波动，也因着种种的因素发生改变。朋友与朋友之间会因着冲突，因着一些利益关系可能的因素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。孩子们之间可能会因着争抢一些玩具，在短暂时间中发生彼此的冲突和矛盾以及隔绝。人与人之间常常会不断产生的误会，让我们彼此短暂的隔绝。在家庭中也会因着一些的口角与分歧，会发生短暂的隔绝。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能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产生隔绝。当我们知道因着这样的事情感到沮丧的时候，今天神借着使徒保罗来告诉我们，基督的爱对于信徒是无法隔绝的，相反，信徒靠着基督耶稣在一切的事上是得胜有余的。今天我们就以无法隔绝的爱为题，我们来看三点。第一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。第二，两个无可辩驳的论据。第三，一个毋庸置疑的回答。相信大家对罗马书第八章十分熟悉，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经文都 出在这一章。这是一个十分内容十分丰富并且深奥的章节。保罗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对信徒们阐述了称义的教义，在第七章中他阐述了成圣的教义，现在他在第八章中专门阐明了神的子民所得的安慰，以及信徒在基督里的保障。首先，在第八章前半段中，保罗列出了一系列的信徒的特权，来安慰并坚固信徒，不被定罪，圣灵的内助与引导，接纳做神的儿女，预定将来的荣耀，圣灵对祷告的帮助，万事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等。在第八章的后半段，保罗继续在基督里来安慰信徒，他用了好几个反问语句来加强了语势，考验并坚固信徒里面的信心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保罗使用这样的修辞手法，所期待的是一个否定的回答。作为因着耶稣基督被称为义的神的儿女，没有人能抵挡我们，没有人能控告我们，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保罗的这个问题来到了高潮阶段。保罗用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来问罗马的信徒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这看上去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，但十分至关重要，不是吗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首先，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保罗并没有问谁能使我们的爱与基督隔绝呢？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明显，一切的事情都能使我们的爱与基督隔绝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是否发现，作为有限的人，我们一直在改变，我们的爱一直在改变。你可能之前爱着某个人，但是因着一系列的因素，你的爱减弱了，甚至消失了。 在好朋友之间，在同事之间，甚至在最亲的家人中间，我们因着误会、冲突等等，使我们在某个时刻失去了爱心。亲爱的信徒们，你是否也发现你对基督的爱也是在一直在改变呢？当你在属灵高潮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与基督关系很好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特别爱基督，你感觉到基督的爱，但是在你属灵倒退的时候，在你软弱的时候，在你难过的时候，在你被世界牵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基督离你好远，你觉得他在掩面不顾你，你觉得基督的爱在哪里？在当那个时候，你对基督的爱也是寥寥无几，你想要躲避他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改变呢？为什么我们的爱一直在改变呢？因为作为亚当的后代，我们因着罪的本性，我们一直在变。我们对于人、对于神的爱，常常因着环境、因着自己的经历、身体等等许多的因素在发生改变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安慰的是，神是不变的。在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九节中，圣经这么说：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所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问什么可以使我们的爱与基督隔绝，他所问的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但是他在这里并没有停住，他做出了进一步的挑战，他向罗马信徒们发出更多的挑战。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难道这些种种的东西都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一个清教徒在这里这样评论，保罗在这里故意的有顺序的把苦难从轻到重，从一般到具体来展开。患难指的是所有一般性的苦难，所有在你生活中面临的困难，让你失望的事、难过的事、让你悲伤的事、让你焦虑的事情。患难充满着我们的生活。困苦指的是更加严峻的境况，有更加大的压力与苦难，往往你会感觉束手无策，你在困苦中，你不知道如何应对，十分难过，十分绝望，困苦也无处不在。逼迫，特别是指对于宣讲福音时所遭遇的患难，现在许许多多的国家都面临着逼迫，中国、朝鲜、非洲、穆斯林国家等，许许多多的信徒遭受着政府的逼迫，遭受着人民的逼迫。在美国也是一样，有形无形的逼迫在慢慢靠近，堕胎的合法化，同性恋，直到现在，今天早晨刚刚看到新闻，奥运会它中间可以有变性人，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逼迫在无形的靠近。你在街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受到人的排挤，你在大学里面传福音的时候，见证主的时候，你会被同学们嘲笑，逼迫离我们也是十分近。饥饿指的是缺乏生活所需，可能作为在座我们今天很难体会到这一点， 但是在许许多多的国家中，许多的信徒吃了上顿，没有下顿。可能一片面包就是他一天的粮食。赤身露体指的是比饥饿更加严峻，他们甚至没有钱买衣服，他们不知道是否能活到明天。危险特别指身体会遭遇祸害的危险，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也被罪污染的世代中，撒旦总是想把基督徒们放在危险的境况中，就如同保罗在他的事工中所经历的。在哥林多后书11:26，保罗这样说：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危险也是无处不在。最后一个保罗说到刀剑，是指暴力到极端，迫害到死亡。在教会历史中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为主殉难，到如今也是如此。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他承认基督是他主的时候，就要面临着一生的死亡的威胁。刀剑也是离我们很近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可能现在在经历种种的患难与困苦，或者你曾经可能经历到患难与困苦，你可能会质疑，主啊，你对我的爱是减少了吗？你对我的爱是被隔绝了吗？你是掩面不顾我了吗？你甚至会问，基督的爱在哪里？基督在哪里？在种种患难中，你感觉你与基督的爱隔绝了。保罗，这个问题今天也临到了你们。谁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保罗在这里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，或者说没有马上下结论，而是在接下来的36-37中列出了两个论据来阐述这个问题。首先，保罗引用了44:22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他想表明的是，种种的患难并不是你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标记，相反，如果你是一个信徒，他是你神的儿女的标记。因为这个世界恨光，恨耶稣基督，也恨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儿女。正如约翰福音15:18-19所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耶稣基督告诉你，世上会有苦难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告诉你，你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彼得也在他的书信中所说，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，不要觉得你们是唯一的受苦难者，所有的信徒都会遭受苦难。这就是保罗引用诗篇的目的，这不是一件新的事情，这不是一件新事。诗篇的作者早就这样写道，所有的信徒将会因着基督的缘故在世上遭受患难。 旧约的圣徒也是如此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所说，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要来服侍人，是为了要受苦的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在那不起眼的小城伯利恒，不但如此，降生在一个马槽中，被本族本乡的人拒绝，被自己的门徒所拒绝，不承认，甚至被背叛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要拯救许多的人。亲爱的信徒们，这难道不给你们安慰吗？在苦难中，在患难中，你不是与基督的爱隔绝了，相反，你在效法他的教宗，你在效法他的受难，你在效法他的受苦。基督为了你而受苦，所以你当效法基督，跟随他的教宗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其次，保罗在第三十七节中阐述了第二个论据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信徒们，这是多么一个美丽惊人的事实啊！因着耶稣基督，你们是得胜者。是的，你在世上确实会有患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基督已经胜了世界。基督已经胜了世界。你最终能胜过世界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基督爱你，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你，在你受苦受患难的时候爱着你，直到如今也爱着你，将来也是如此。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最终会胜过世界。但是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患难会消失，这意味着罪不能再主宰你，死亡它没有得胜的权势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不是世界的奴仆。他的爱超越着一切，他保证了你永远的得救，你是得胜者。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，保罗在这里鼓励信徒的时候，他并不只是说你是得胜者，在中文他使用了这一个四字词语得胜有余。用更通俗的话来讲，你们是完胜者，你们是得力者。什么是完胜，什么是得力呢？孩子们，如果你们想着有两个国家在打仗，胜利的一方往往也会死伤惨重，胜利的一方会失去很多的粮食兵马等等，在胜利的歌声中往往也夹杂着寡妇与孤儿的哀哭。他们是征服了，但不是得力者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你，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，你们不仅仅得胜，你们不仅仅是征服了，你们还是得力的。你们没有损失任何东西，你们没有损失什么，你们在这个患难所有的里面，你们是得力者。在所有的患难中，你们是得力的。就像保罗在这章前半段中所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 所有的事情的发生，为了让信徒们得益，包括一切的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露体、危险与刀剑。查理斯·赫治，一个18世纪杰出的神学家，在这里这样评论说，这所有的患难不仅仅是被剥夺了伤害信徒的能力，而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为我们的胜利增添荣耀。在这里我会列出四点，我们看如何我们在这场征战中是得力的。当然我们在许多地方都是得力的，我在这里列出四点。第一，患难让你更加靠近基督，更加渴慕他的话语，更加爱基督。患难并不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，相反，他在你在患难中，你知道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依靠，唯一的盼望。你会发现你不能靠自己，你不能靠别人，你不能靠别的什么能力，你会发现人的局限与软弱，而只能盯紧于那全智全能满有恩典怜悯的主耶稣基督。你会发现在危急的情况下你什么都做不了，你只能双手空空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。当你越来越祈求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发现他是你的磐石，是你的避难所，是你的山寨，是你唯一的依靠。愿你也能与约伯一起呼喊，我从前分文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第二，患难让你知道什么是罪，并且来提醒你在这个世上你只是寄居的。是的，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患难，有的时候是因着别人的罪，有的时候因着自己的罪，也有很多时候是因着双方的罪，但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在患难中我们看到了罪的可怕，罪的可憎，也激发了我们更加盼望那将要来的新天新地，在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罪。患难让你不爱这个世界，直到这个世上的东西终会过去，让你唯独寻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让你知道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你是属于神国的，你是神的儿女。愿你也能与保罗一起呼喊，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第三，患难让你结出义的果子。亲爱的信徒，这是一个无价之宝，让你在苦难中来学习他的话语，来学习他的律例。那全智全能的神常常使用患难困难来炼尽他的百姓，在患难中来学习他的话语。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因着受苦学习了顺服。苦难之后你会结出那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愿你也能与诗篇作者一起来诉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。第四，患难可以帮助你来安慰其他在患难困苦中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多么美的事情啊。一般来说，在经历了患难困苦的人会有一颗更加敏感、更加温柔柔和的心来安慰同样在患难困苦里边的人， 因为他们也是体味到了困苦的苦涩，以及耶稣同在的甘甜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中，他这样说：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！在你遭受患难之后，你能安慰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。但是当你安慰的时候，你也要知道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智慧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，而唯独是因着爱你的耶稣基督。全是因为基督在你和在被你安慰的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，而你是把他带向耶稣基督，看向耶稣基督，就是那个凡事与我们一样受试探，但是没有犯罪，还能体恤我们的主。亲爱的信徒们，在你软弱的时候，在你有患难困苦的时候，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在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，这不是一件新事。不要被诸般的患难所摇动，不是因着耶稣不爱你了。要知道，你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其次，你要深信，在所有的患难中，你已经得胜有余了，你不损失任何，反而你是得力者。在保罗提出了这具有挑战的问题，又列出了两个无法辩驳的论据后，他在38到39节写下了这么一个无用质疑的回答。这个回答不但回答了37节中信徒为什么在这所有事情上是得胜有余的呢，还回答了在35节中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。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说：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事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神的爱与基督的爱是相同的，神爱信徒也是因着耶稣基督，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能与父相交，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父神爱了你。简短的来说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能使你与基督的爱与神的爱隔绝。谁能呢？没有谁能。这是一个简洁却毋庸置疑的回答。基督的枝子，基督的肢体，不能从基督的枝子上剪除，枝子也不能从枝干上被切断。亲爱的信徒们，不要怀疑，要相信，这不是人的话语，这是神，那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，那自由拥有的神的话语，他的话语永远立定。他说：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也必拯救你们到底。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他曾爱你，到如今也是，将来也是如此。死亡不能使这个爱与你分隔，反而是加速成圣的过程，让你更加能得到荣耀与主相见。 在活着的时候的事情，比如一切的困苦患难，不能使这个爱与你隔绝，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。天使掌权的、有能的，不能使基督的爱与你隔绝，因为神的大能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并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着他造的。现在的事、将来的事，都不能使这个爱与你隔绝，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21-23节这样说：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，或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高处的、低处的，是指你在顺境的高处，或者在逆境的低处，以及别的一切受造之物，这些都无法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。简而言之，一切的受造之物、一切的事情都无法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主，万有都在他的脚下。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一切，他是掌管生与死的主，因为他被钉十字架，又从死里复活。神在基督里用爱拣选了你，你也要与他一同进入神的荣耀。也是因为在基督里，神能帮助你，因为在基督里没有人能来控告你，没有人能来定你的罪，也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来认识神，来信靠神。亲爱的信徒们，没有什么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。若你在基督里，任何事情都是神所使用来为了你的益处。在38节中，深信这个词值得我们来考究。在原文中是被动语态，可以理解为被说服，是被确信的。保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深信，而唯独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的信心。因着信，保罗有这样的确据，可以说我深信。因着信，保罗知道没有什么能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因着信，他知道无论什么境况他都能知足，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。因着靠着那爱他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信徒们，当你知道你的爱，你与基督的爱无法隔绝的时候，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应用呢？在这里我有4点应用。首先，它让你像孩子一般跑向父亲，让你无时无刻坦然无惧地来到基督面前向他祈求。孩子们，当你们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的时候，你们会向你的父母索要这个索要那个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父母爱你吗？当你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可能你被受到欺负，可能你受到委屈，你第一时间 想回家和父母诉说，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父母爱你吗？同样的，耶稣基督永远爱你。当你知道你与基督的爱无法隔绝的时候，这不更激励着你不断地跑向基督来向他祈求吗？因为你知道他必垂听，因为你知道他看顾你。其次，这个事情，这个事实不是让你变成反律法主义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既然我与基督的爱无法隔绝了，那我在基督里就是自由的，那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。不，绝对不是。相反的，当你知道耶稣基督爱你的时候，这个事情更加激励你来爱基督，来爱他的话语，来为着基督而活。这激励着你要顺服他的话语，要顺服他的旨意。在犹大书20-21节这样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里并不是说神的爱会消失，相反的，这里说如果你是被主耶稣所爱的，那你就会靠着圣灵，在圣灵里而活，在他的话语里不断成长，在他的话语里不断建造自己，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。然后这个事实让你更加谦卑，并且激励你爱弟兄爱邻舍的心，并且做凡事都是凭着爱心而做。以弗所书5-1-2节这么说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，献于神。耶稣基督不但只是取了奴仆的样式，他还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着我们这些污秽不配的罪人。即使这样，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效法我们的主，用这舍己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吗？基督既然是这样爱了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自由，我们难道不是应该使用这自由在爱里彼此服侍吗？是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确实会有很多的冲突，我们之间的爱会可能产生彼此的隔绝，但是当我们想着主是如何爱着我们，如何饶恕了我们这不配的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不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饶恕，彼此来追求那在主里的，在圣灵里的合一呢？最后，若是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，与基督没有关系的，你与基督的爱是隔绝的，若你们中间有人还想着靠行律法，靠行好事，靠着脑子中的知识来得救的，你也是与基督的爱隔绝的。不但隔绝，你与神之间有万丈深渊，你活在 神的愤怒之下。你的罪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洗净，你仍旧活在罪中。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一帆风顺，在别人看来十分的好，但是你在这里面不是得利者，你在一直损失，你在慢慢的走向死亡的门口，你在慢慢的往地狱的门口靠近，在那里没有一丝的爱，没有一丝的温暖，到处充满着苦毒与罪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若是在基督里，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你一切的罪，等待你的是那新天新地，那更美好的家乡，在那里神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。若你不在基督里，你是与基督的爱隔绝的，等待着你的是永久的刑罚，你将被抛在永久的硫磺的火湖中。但是今天福音的信息传给了你们，耶稣基督才是那唯一的道路、真理与生命，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。天下人间并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来得救，唯有耶稣基督。所以悔改吧，信靠神，信靠基督，悔改吧，免得你灭亡。悔改吧，难道你真的要灭亡吗？神是信实的，若你承认你自己的罪，他必涂抹你一切的罪，你就会在基督里，也只有在基督里，你与他的爱永不隔绝。在200多年前，有个赞美诗的作者，他的家人在一场海难中有四个儿女去世，他的妻子是唯一的幸存者。当他坐着轮船去看望妻子的时候，当轮船驶过遇难的海滩的时候，他写下了这样的一篇赞美诗，中文翻译是我心灵得安宁，英文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 他的第二段是这么写的，撒旦虽来侵，众试炼虽来临，但有主美正在我心。基督深知我无倚靠之困境，甘流血救赎我，赐我安宁。我心灵得安宁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得安宁。是的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因为知道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在这世上受了苦难，但是他已经胜过了世界。我心灵得安宁，因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用宝血救赎了在他里面的信徒。我心灵得安宁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那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在一切的患难苦难中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我心灵得安宁，因为我深信没有什么， 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，为了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是来受人的服侍，而是来服侍人。主啊，求你让这样的信息在我们心中扎根，在安慰信徒的同时，让我们也为着你而活，为着基督而活，不断的靠近基督，不断的来爱神爱人。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种种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来爱，但是就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，用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正是在我们这种污秽的人身上钉在十字架上，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爱神来爱人，也求神也求基督借着这样的经文，让那还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不信你的人，求他们来看见你，来看见你这慈爱的耶稣基督在你里面。没有什么能使你与我们隔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你的名。阿们。